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啊！借着牛牧师弟兄姐妹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能够在线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也能够来传讲拆传的信息，求主恩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都是主你的恩典，你的爱，巴不得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主啊，你就差派我们，往各地去，让世人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恩典，你的爱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广大。我们要去做见证，去传福音，让世人知道主你是世人的救主，也是唯一的主。求主使用以下的信息帮助我们。让讲的听的同得益处，同得激励，感谢主，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次是弟兄姐妹第八次听这个拆传信息哈，所以你们都听了很多了，这个。我就不再多说，我就接着把这个，虽然我没有上去听那几位讲员所讲的，不过刚才弟兄启荣弟兄已经分享了，大家都很受激励，看到宣教士为主摆上奉献，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把握时机，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走出去在世上是光是盐把我们信主的经历见证分享给世上的人。那我们刚才读了两处经文，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的宝贵。那我现在要读一处经文，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年日不多哈，在诗篇39:4-5，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终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年日有限，如果算一算我们信主以后还剩下的时间，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如果再扣掉我们这个虚度光阴的时间那很多很多我们真的是浪费掉了那真的是什么时候是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也很难讲。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不光是新冠病毒，还有大水、大火、大风等等的，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去见主，或者主什么时候再回来。所以，我们应当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么样跟外人交往？外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哈。这个刚才读的那两处经文，要赎回光阴。这个赎回意思就是，用智慧就是要赎回光阴的意思哈，就是要花代价把以前浪费的时间现在买回来善用机会有的人就说，一生两日用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以前被蝗虫马蚱吃掉的时间，我们要把它以后的日子马抓住机会好好的使用，不再浪费了这个世人都知道， 投资嘛，我们有弟兄姐妹也知道，投资就是要找到好的机会。留学生也是要趁着年轻，这个体力呀、头脑都好的时候出来留学。那美国他每年有一年机会，有一次机会，你就上网去抽那个绿卡啊，永久居留，你上去抽到了就是你的啊。所以有些机会你不抓住就失掉了，很可惜。但是世上的这些机会，我们没有得着，关系不大。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这个时间啊，怎么样把握时间？机会不常有，今天的时间，今天的光阴就是机会啊。这个好好的利用机会，关系到我们的永远的祸福多得失，每一天真是太重要了啊！那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把握机会呢？第一，看见机会啊，这个我们都很熟的经文，约翰福音4:35-38，这边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就都知道说，来看看从这些经文里面。门徒说还有4个月，耶稣说可以收割了。诶，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和田，真的是世人的眼光。为什么看到的只就是这些属世的东西，而看不见属灵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眼光。眼睛被魔鬼撒旦蒙蔽了，不光是人的眼睛被魔鬼撒旦蒙蔽，让他们不能够看见福音的光，照亮在他们的心里。基督徒也一样，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看不清，抢救灵魂的机会就在眼前。所以门徒说还有4个月，那是耶稣所看见的，是属灵的事啊。耶稣看见的是可以收割了啊，这个假如是麦子的话，大概是10月撒种，隔年的4月收割哈，6个月。但是耶稣说现在就可以了啊，所以从世人来看，这个我们多少基督徒也是一样，还要再等啊，现在还早了啊，等到我。退休以后吧，等到我方便的时候，儿女家庭重担都没有了以后，等到明天吧，明天又明天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知道和田很广啊。过去讲员讲了7篇信息，知道和田广大啊，但是教会人力、物力、财力什么都。还不够啊，缺乏。我们是小教会啊，怎么可以呢？第1、第2项是讲到时间的紧迫，但是我们就没有那种紧迫感，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拖延嘛。等到我得便之时啊，我再来信耶稣；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出去宣教啊。我们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时间的紧迫性，我们不敏感。所以主耶稣，从主耶稣来看。现在就是时候了，无论是去撒种也好，无论是去收割也好，无论是去浇灌培训也好，现在都是时候了啊！主耶稣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跟世人的更是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河场、和田。我们知道14亿的人口，只有8%。哎，这个已经很好，以前都是7%、8%，意思就是还有13亿的人没有信耶稣啊！这个数目非常的非常的庞大，不得了！哦，这个简直是世界人口73亿的13亿，你看，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哎，但是刚才提到，启荣有提到。多少宣教士？过去200年来，多少宣教士啊，进入中国 啊，那天我看了《爱在中国》的短片，不得了，每一省都有他们的人，每一省啊，哦，以前是35省，都是宣教士都去啊，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啊，来到一个完全不同文化、语言、传统生活方式、不同信仰的中国，为了传基督的福音，奉献自己，甚至把自己的全家生命都摆上，多少宣教士死在中国？哎，这个1807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基督教宣教，25岁来到中国。啊，船长问他：“你能够改变中国人这种拜偶像的历史吗？”当时清朝还是拜偶像哦。马礼逊说：“我不能。”但神能，啊，1889到1900，至少326位成人的宣教士及52位宣教士的子女被杀，但这没有吓走宣教士。来华的宣教士从1889到1296年，啊，至少有1889年到1894年，增加到3445位，培训了将近9904位传道人。那2015年，这个很近啊，信主的人数近了1亿，就是8%，将近8%，平均每年有470万人受洗，每天约12000人接受耶稣的福音呢，信了主。据统计，曾经有2万的宣教士到过中国，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在祷告，求主兴起，在2030年，中国有2万宣教士可以被差派出去。啊，这个我在10月5号在微信群发给各位这个非诚好友发了这个宣教士的三部曲，神州拍的《叩门》《落地》《光照》，我看到第二部《落地》，哎，我真的是流了4次眼泪啊！那边讲到耶稣讲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真的是。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啊！为了拯救灵魂，不单是奉献金钱、时间，甚至性命在所不惜。1900年被慈禧太后下令杀死的一位36岁的马牧师，他说：“如果我们的死能够打开中国福音的门，我们肯定预备好为福音殉道。”他的妻子马斯姆来中国才有2年多，30岁就被杀死了。死前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后悔的是只做了这么一点。”哎呀，真的是看到这些宣教士为了福音前仆后继，但是2019年的6月底之前，据我所知。所有外国宣教士全部被要求离开中国。中国境内的外国宣教士非常非常少了，除非那些有隐蔽的做生意、用各样方法隐藏身份的，否则几乎95%以上全部出去了。现在能够进去的就是只有你我，台湾同胞。还有你们啊，借着回国探亲、回国学术交流，哎，或者是回国旅游，才有机会进去，别人都不能进去的啊。我在这边认识的一些韩国宣教士，他也是6月底，19年6月底就被赶出来了。他们在中国有几千位，后来都来到台湾。也有将近1000位，不得了啊！所以 这个宣教是劳苦的，别人的劳苦你们要去收割。劳苦在圣经里面是劳碌耗尽，完全的摆上。我们愿意效法他们的付出吗？中国有13亿的同胞还没有信主，你有负担吗？你有意向吗？你觉得你亏欠中国同胞福音的债吗？和田广大，工人少，商主的心不但时间紧迫，何尝也是这样的大？特别是中国的何尝，还不要说世界的和田啊！世界现在73亿人口，有48亿，65%还是在救恩的门外。特别是你们听过四十之窗吧？刚前面几位宣教士，我想都讲过了。从西非一直到西太平洋，从非洲的西部一直到日本这一带，从北纬10度印度一直到中国这边，所涵盖的最大的人口、最多不信主的人，包括伊斯兰教，包括印度教，包括佛教，还有无神论的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异教啦。拜偶像、假神的台湾等等的，那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啊！真的是非洲宣教之父，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最有名的叫李文斯敦，英国的克里夫兰去印度，美国的耶德孙去缅甸等等。众多宣教士离开本国，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一些大的企业，他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无论是汽车、手机、香烟、酒、电脑、名等等，到各地设立代理商就是推销产品，甚至建立工厂，希望能够多盈利。反观我们基督教会，福音机构差派多少的基督的使者到外国宣教传福音呢？真的很少特别不是是有美国是差派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南韩但是相对于48亿，相对于这些别的文化的区域，真的是还远远不够哈。刚才这个启隆弟兄有祷告，主的心意是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愿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看到世人真正的需要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田地就是世界，耶稣自己讲的，让我们是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不要像约拿这样做一个逃避的基督徒失败的宣教士。第二，既然看到这个机会，我们就要好好把握，抓住机会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趁着白日白天。刚才讲，今天的光阴就是机会。白天就是今天的机会，所以趁着白天，我们可以，都需要竭力多做主，做差我来者的工。到了四初就是下午5点太阳要下山了，天就要暗了，怎么能够做什么工呢？所以这里的四初有它属灵的意义，是指这个末世晚期了，现在已经到末世了，主耶稣或许快要再来了。只要福音传遍天下，末期就来到。我们为什么还闲站呢？是的，我们应当也进葡萄园。葡萄园就是主的工厂，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我们按着神的旨意侍奉他，使他得荣耀，让他做王 我们是为着他做工而不行善啊。当然不一定要去做宣教士，但是主的心意就是这样哦。我们来看看主的心意。主耶稣自己吧，主耶稣自己在马太2:35-38这边我们很熟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的第一个工作，同时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说：“神的国近了，日期满足了，神的国近了，应当悔改，信福音啊！”我们都很熟，这是在马可福音一开头，耶稣就这样的讲的哈。所以，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使者，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世上，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哈。所以求主啊，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主耶稣，能够为主的福音啊，能够摆上啊，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不单自己刚才讲的这句话，实在是走遍各城各乡。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你就会被感动。他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城乡，当时还是用走路，没有车子可以坐，没有什么电动摩托车，什么也都没有，就是靠着两条腿走遍各城各乡。真的是这个。他看到这个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他自己先做了示范，做了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他。他不仅去，他也培训差遣12个门徒、70个门徒去撒种、去收割齁。再看看玛利亚啊，这个我们更熟。玛利亚，主耶稣说要纪念他，到底纪念他什么？因为玛利亚把握住了那千载难逢的机会，耶稣基督啊，到他那边去，到伯大尼家去做客，其实是去拿撒路家做客，玛利亚就去了。玛利亚在脚耶稣，不但在耶稣脚前听到，在他家的时候，现在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他最好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抹在耶稣的脚上。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耶稣说他是预先坐在我的身上，因为不常我有啊，我在几天就要，在几天就是逾越节，就要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可能这是最后机会了这个趁主还没有死之前，预先搞耶稣的身体，不要等到最后来搞耶稣的尸体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就是爱主的表现啊，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落过这个机会，照样，可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为主而坐，坐在主的身上。如果有什么奉献，像玛利亚一样，现在就要做啊！等到主再来，我们有千万个金银要摆上，要撇下为主，有千万个心要献上给主，太迟了，是不是？让我们现在就抓住机会，为差传事工有奉献吧，是蒙主纪念的。以斯帖，那大家很熟，那他的堂兄抚养他长大，后来竞选这个王后，当选了王后成了马代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王后。以前的王后瓦斯提骄傲不听话，就被罢黜了神给以斯帖这个机会。以斯帖是犹大人，我们也知道莫提改讲过这么一句最有名的话啊，焉知 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啊。是的，以斯帖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觐见王亚哈水鲁王。如果亚哈水鲁王不把这个金杖伸出来，他就要死。他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要营救他的本族，因为这个莫。这个有人要杀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一啊？这个哈曼要把以色列犹大人全族都杀掉啊！这不得了的一个阴谋他就请这个苏珊城这个首都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3天祷告，他自己跟他宫女也是一样，结果。莫迪改被寻过，哈曼被寻过了，犹大人得了拯救，莫迪改升了宰相，普尔日定下了危险转为平安，忧愁转为喜乐，重点是，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吗？历代以来，神的子民都有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处境。都有犹大人的遭遇，都有哈曼的凶恶，但是有以斯帖处境的人认识他处境的意义吗？是不是利用了以斯帖的机会，像他那样违例见王呢？请求拯救，挽回这场灾难呢？你我可能觉得，你看我们和以斯帖不同啊，也不是王后，也不在王宫，哪有什么机会啊？不，我们有机会的，你我都有机会。我们可能比以斯帖的机会更有把握，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主的面前，为人的生命得救，为着危险代求祷告，求他施恩，因为我们的地位如同君尊的祭司，像君王般。那样的祭司，教会也是为万国祷告的殿，教会是万王之王的心腹我们也要像效法以斯帖这样，不怕死，宁可牺牲生命，为了要救他的族人犹大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单要救我们的同胞，中国13亿同胞，我们也要救。世上的万人因为主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保罗真的不用太讲太多，3次旅行布道。现在我们要讲的，举他的例证，看他怎么样把握机会啊。第一，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的教会被捆绑、被诬陷、下监牢，但是。怎么样？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不是御营全，他关在监牢，向腓立比教会的信那个狱卒传福音并带领他们一家信主。你看，他不单是在半夜唱诗歌、祷告、赞美神，他抓住机会向狱卒，甚至他一家人都传福音。在监牢中，在罗马的监牢也是一样。罗马这些狱卒都知道保罗被关监牢的原因是为基督福音的缘故，以至于保罗在罗马关监牢的这件事，让弟兄姐妹越发的放胆传神的福音，无所惧怕。最后一趟，保罗第4次被押解到罗马去，他也在亚基帕王面前。向亚基帕王传福音，你信福音吗？抓住了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这就是保罗自己讲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 不被捆绑，因为神的道借着保罗传出去了。今天神的道也借着我们，我们也受很多捆绑拘束啊。可能在美国你们不觉得哦，那在中国大陆那简直是被捆绑的厉害啊！那传福音都非常困难，都要偷偷摸摸啊。所以，但是神要借着我们去。如果时间许可，就多，因为没有时间哦，还剩下5分钟，我要赶一下。今日我们可以对差遣事工做什么？啊，我们可以做什么？神的事工这么多啊，像保罗当年自己一信主，马上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一样？”主要他。差他往外邦人去传福音，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他们做见证。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祷告。祷告是推动教会事工的动力。使徒行传有17:17那提到祷告跟差传的关系。安提亚教会就是在同工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告诉他们差派最好的两位巴拿巴扫罗出去传福音。所以祷告能够带出神的能力跟作为，祷告带出宣教士，祷告也可以带出普世传福音的这种意象，更可以带出祷告的热，宣教的热，可以带出宣教的热。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在福音征战差遣上非常的重要啊！初期的教会从祷告中带出圣灵的能力，带出福音热跟差遣热，我们一样。我们也需要这个动力和热力来做，来祷告啊，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啊，成为以大使命为中心的教会。第二，我们可以奉献。你看，耶稣的团队都有这么多的姐妹奉献呢。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读路加8章1到4节，保罗的团队也是一样，都是有。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其他教会以及个人为他们不单是祷告、奉献钱财、资助他们。当然最重要就是刚才讲的啊，启荣弟兄也祷告，我听到了，把身体献上当活祭，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奉献啊。接下来怎么办？奉献完装备，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像以弗所书这边讲的，以及哥罗西书、犹大书这边讲的，劝诫人、教导要用诸般的智慧在正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研究圣经啊，利用每一个把握每一个聚会的机会，装备自己成为福音的精兵。这样我们征战就能够得胜，成为基督的使者，但愿意被受差遣。最后就是差遣了。我列的这 五处经文都是讲到主耶稣希望我们去万民中，去普天下，就是凡所受造的，去万邦啊，去这个地级传福音。那你们上次听过这个20章21节，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父与主同在，我们去，主耶稣也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就是要把父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也是一样，把主耶稣的荣耀荣美彰显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不一样。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这五样啊。没有经过福音的个人去及群体，那是太多太多啊！全世界现在信主的才只有35%左右，还有65%没有信主的。这个人口啊，大概有48亿，不得了。刚才讲了，我们可以进出校园 LCU 啊，或骚人，我们学生学者、社区的华人、养老院、医院等等。近处、远处没有传道人的查经班、团契小组及教会， 我们以前都有诗歌短宣哦，我们也是一个机会，去中国大陆、东南亚华人教会的培训，当然也可以去传福音啊等等，这个是次要的，因为环境不大许可，主要就是培训、装备信徒，最后去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少数民族、原住民当中。好，结论。我们就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结论。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一定要把握时机，像刚才讲的，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道，做一个普世胸怀普世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就回应主的呼召吧，让我们出去，好叫世界得知主的救恩，万国得知主的救恩啊。我们就需要走出去。对慕道友，今天如果线上还有慕道的朋友，今天就是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今天我也劝你抓住机会信主，明天不晓得如何。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啊！求主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当年他怎么样差遣以赛亚，今天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们就到此结束，时间到了，交给带领诗歌的，我们唱回应诗歌，谢谢。